我们先大家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要俯伏敬拜你，主，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称颂的主。谢谢主，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羔羊的宝血大有功效，主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主，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来生活。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主啊，我们带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主啊，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充满这个会场，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继续来医治我们，叫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长成圣。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一个健康的 baby 啊，他生下来，我就问我的女儿说有几磅啊？她说是6到7磅啊。那在一个 baby 在父母这个悉心的照顾下，每一天都会在成长啊。我们有养过孩子的，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看孩子，特别在 baby 的期间长得非常的快啊，每天都会长一点。那到了7个月以后 baby 就会坐了啊，坐 high chair， 8个月就会爬，到9个月就开始要想走，要走路了啊。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率啊，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如果说一个 baby 喝了很多的奶水啊，然后可是呢都不长的话，做父母的一定会很着急。那一定要想办法找出原因啊，去找医生啊，想尽各种的办法。那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生命啊就在主的掌管之下啊，主是我们的头啊，那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是小基督了，那我们的生命是也应该要长啊。那今天我们看一看啊，尤其在这个世代，很多基督徒都没有能力，很多基督徒都是营养不良啊。那这个要找出毛病，我相信我们在天上的父一定是很担忧的啊。如果我们自己不去警醒，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啊，等我们的神啊，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来给我们上一些功课的时候，那是很痛苦的啊。要这个催生或者是催促你生长啊，这个过程是非常难过的。那今天我就是啊，想跟大家啊分享的主题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我成长有多少。那我们的成长，我们生命的成长啊，我给它归纳成3个因素啊。那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认识福音有多少，我们认识福音的程度啊，跟我们生命的成长很有关系。我们常常听到福音这两个字啊，福音好像是基督徒专用的字眼啊，到底什么是福音？大家都听过很多次，那我今天再跟大家来确认一下。福音是神给我们蒙召人的礼物。福音就是神他爱我们，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以肉身的样子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传天国的福音啊，医病赶鬼啊，叫我们要悔改，要归向他。然后呢，他钉了十字架，照着父的心意啊，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死。然后他3天复活，坐在父神的宝座的右边啊，天天为我们代求。那我们被父神所拣选的，当我们听到了这个上好的 信息以后，好，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悔改认罪，好，我们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好，我们跟他同死同复活，然后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没有到此为止，我们既然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了，我们开始在地上这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判断，我们的行事为人，就照着耶稣的思想判断啊，说话来做我们的事情。那如果说我们自己还没有完全把自己这个老我啊给他抛弃的话，还存在自己的老我，那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会没有照神的盼望那样子长得快啊。那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地上的日子都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啊，我们有一天都要见主面，我们都要为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啊，我们要跟神交账。那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非常的清楚，在2000多年前啊，在当啊这个约翰福音啊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他在这约翰福音书里面所跟我们讲的，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已经在2000年前他就先跟我们预告了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光景，会让我们对福音不能够完全的认识。那这本约翰福音书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卷书，我从一信主以后，我所读的第一卷书就是约翰福音书啊。那时候在教会有一个老姊妹就跟我说，吴弟兄，好好读这一本书，这一卷书啊，虽然你很多地方你会不懂，可是就像你吃葡萄一样啊，就把它吃下去，有一天你会明白，他讲的一点都没错啊。我到今天我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还会有更多的亮光啊，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那约翰福音书它的第一章就是讲以马内利神的显现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来到这地上与我们同在啊。然后呢，约翰福音书第二章啊，就是主耶稣在迦拿把水变酒啊，大家都很清楚，很常常听到的啊这个故事。那这第二章也就是第一章的延续啊，神跟我们讲到他是丰盛的啊，主耶稣在我们当中，我们都怎么样？我们没有缺乏啊，我们是很丰盛的啊。可是从第三章开始啊，直到第八章啊，就在跟我们讲，我们为什么有以马内利的神跟我们同在，我们还是软弱，我们对福音还是没有完全的认识啊。第三章是讲什么？第三章是讲到尼哥底母，对不对？他跑去见耶稣。那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啊，他是法利赛人，他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也是怎么样？他也是讲神的话的，可是他就是不明白这个重生啊，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讲重生的道理。所以我们说尼哥底母他是一个典型的什么，是一个宗教徒，他不懂得福音跟宗教的区别啊，所以这个宗教是叫我们不认识福音。然后在第四章就是讲到撒玛利亚妇人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跟碰到主耶稣，他跟他说，他说我们的祖先啊，我们的人都要到这个山上来敬拜神。那他是什么？他是一个非常的盲信的人啊，他就是认为要敬拜神一定要到山上去，有一定的形式的 啊，所以主耶稣马上就纠正他了，就跟他讲这个福音的真意啊，敬拜神是要用什么？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这撒玛利亚妇人感谢主啊，她一听了这个福音，她赶快就去跟她的同胞们啊去宣讲这真正的福音。那在第五章啊，我们上个礼拜哈，牧师好像还讲到哈，在毕士达池边的啊，这个患了38年这个瘫痪的这个病人，那他就是他的信仰啊，也是什么，也是很糊涂的，他是一个迷信的人，他就是要等那个水要动啊，等着天使下去把水给他搅动啊，他去碰到了水，他就会得医治。他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啊，那这也是啊，今天有很多人哈，就是对福音不清楚，是迷信的。很多我看到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是常常跑不同的教会，常常跑不同的教会，跑不同的聚会啊，为的是什么？他们要找到圣灵这个充满，他们要找到圣灵啊同在的证据。他们对福音的认识不清楚。其实我们一信了主以后，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神的灵就与我们同在，对不对？那个主耶稣就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你到处去跑去找，你如果这个最根本的事情你都不知道的话，你是在浪费时间啊！也很多人他们也是碰到了困难，碰到了事情，他们要去祷告山啊，要说要去禁食好多天啊，要得到答案。其实我们的主就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他天天的啊在引导我们，在带领我们。只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只要相信，我们肯顺服，我们跟随，好，我们就能够得着。那在第六章的时候，主耶稣他又显了一个神迹啊，给5000个人喂饱。这5000个人在那个时候可能他们穷啊，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们吃饱了很高兴啊，他们要继续再跟随主。那主也知道他们的心啊，所以就赶快就离开他们啊，就退到山上啊，他就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啊。所以这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啊？有的人他们跟随主是为了这个属世的东西啊，是注重肉体的事情，世俗上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也是啊，阻止人来亲近神，阻止人来认识福音。那到了第七章，主耶稣他又在啊会堂里面，他又在讲神的道。很多法利赛人他们都不相信啊，犹太人的官他们就是不相信他是弥赛亚，他们不相信他所讲的，所以不信啊，所以这些人是不信啊。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啊，话神的话是听太多的时候，人会麻木的。那对神的话，有的时候也真的不信啊，不相信。你们看到在神学院啊，在神学院里面啊，那些教授还有很多学生啊，挂的是神学院的招牌，可是呢，对救恩啊，对真理，他们是真的是不相信的。有的神学院教授他就是把教导神学当作是一个职业，跟主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非常可悲啊！讲神的话不相信神。那在第八章的时候，主耶稣他又跟我们讲了什么？在第八章就是有一个啊犯奸淫的妇人啊，她被带到主耶稣的前面， 那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是没有人犯罪的话，你们就先第一个丢这个石头。结果每一个人都走开了啊。所以这第八章又告诉我们，这个阻止我们认识福音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守诫命啊，就是守律法，就是拿着律法来控告人啊，这个都是啊神所不喜悦的。在2000年前有这种情况，到今天啊，这种事情还是存在我们当中。那主耶稣怎么讲的？主耶稣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啊，你们可以吃我的肉，可以喝我的血啊，这样子啊，你们就得着生命啊。你们若不吃我这从生命的粮，你们就没有生命。所以主的肉是可以吃的，主的血是可以喝的啊。这就是跟我们讲到说，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跟主啊同死同复活啊，我们的生命跟他连结在一起，他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那一个真正认识福音的人啊，他们的生命跟主是非常的啊连结，那他们也不容易啊被控告啊，也不容易被魔鬼撒旦啊所攻击。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知道要如何穿戴啊全副军装，知道如何拿着圣灵的宝剑啊，就是神的话，来抵挡魔鬼。那所以当我们在地上啊，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我们碰到了问题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在座的啊，我们可能有啊婚姻上的问题，可能有啊儿女管教的问题，工作上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啊，都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们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往大的图画去看啊。牧师常常教导我们不要为那个小小的事情啊在那里叹气啊，在那里忧伤叹气。那我们常常都说到啊，你现在所碰到的难处是你将来啊祝福的啊这个怎么讲，这个源头啊，是他祝福的根源啊。其实一点都没有错，主因为爱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啊。一个 baby 如果长不好的，父母都要去想尽办法的去找医生去帮助，何况我们的天父他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他怎么会忍心啊看到我们在地上受苦啊。神有他的时间表在你我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在碰到难处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啊实在要先安静下来啊。我们常常要先想一想啊，先检讨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哪个地方啊我们没有讨神的喜悦啊。就像刚才我讲的，我们对这个福音的认识，我们有没有啊在走这信仰的道路啊，我们没有照神的心意啊。神借着环境来给我们一个功课，是要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一定啊，我们绝对不行啊，要灰心丧胆啊。当神的话啊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是我们的力量啊。在啊耶利米书第15章16节，耶利米他怎么说？他说，我得到你的言语，我就把它吃下去当作我的食物啊。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在你名下的人。所以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有神的话做确据的时候，怎么讲，我们的心就会刚强壮胆。 我希望大家有听懂我的意思啊。当你的心里面有神的话，你确据那神的话所带来的功效的时候，你的心会刚强壮胆，你不会被你所遭遇的困难啊，你的环境所影响。那在哥林多前书啊第十章第十三节啊，神也保罗啊，他也用神的话来安慰我们。他怎么跟我们说？他说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啊，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啊，神是信实的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啊，神也会为你们开一条出路啊，叫你们的试探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啊。所以神都在帮助我们，虽然啊我们常常好像没有看到神，可是神都是啊让我们能够走过那危险的道路啊，叫我们不会啊这个灰心丧胆。所以我说我们的神是好的神啊，他绝对不会让我们这个走投无路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啊，对神的话啊，我们要多读神的话啊，多思考神的话。当你常常被神的话所充满的时候，你就容易啊圣灵充满。在圣经里面，使徒保罗他就是一个非常认识福音的人啊。使徒保罗他所遭遇的，他说他所遭遇的事都是为了叫福音兴旺啊，因为他认识神，所以呢他把万事看作粪土啊，为要得着基督成为他的至宝。这是保罗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啊。虽然我们跟保罗还差得远啊，可是他是我们所学习的榜样啊，要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你要认识耶稣基督的话啊，你就要对福音要正确的认识。那另外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啊也给我们一个啊很好的例子。亚伯拉罕他跟罗德啊在一起，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怎么样？叫你成为大国，啊，你的名为大，我要赐福给你，你也要啊赐福，你也要祝福别人，啊，这是神对啊亚伯拉罕所讲的。那亚伯拉罕呢？我相信他天天啊都在记着神的应许。”所以到了第十三章，因为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的圣经上说他们的财宝太多了啊，他们的牛羊啊牲畜都很多，他们的仆人啊牧人啊都有纷争啊，所以他们必须要离开啊，不能够住在一起。那亚伯拉罕就对着罗德说：“我们往前面看啊，一片空地啊，你向东我就向西，你向西我就向东。”能够讲这种话的啊，他一定是必须要很有把握啊，神跟他同在，神会祝福他。因为照人的心理，谁不喜欢要那肥沃的土地啊，那个绿草多的地方。可是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跟他的侄儿啊罗德这样子宣布。那这个罗德虽然跟亚伯拉罕在一起啊有一阵子啊，可是他是不懂福音的人啊，他当然说他要那看起来啊很富裕的地方，他就选了那个平坦的地方啊。然后呢圣经上说他以后呢 又渐渐的把他的帐篷怎么样往索多玛去了，索多玛到最后是被神灭掉的地方，所以罗德到最后就他跟他的后代就成为什么摩亚啊，亚门是变成以色列族的敌人了，这不认识福音，他们的下场是这个样子。还有例子啊，那个这一两天是马达是转给我们啊，有一位姐妹的见证啊，我也不讲名字，她在中国大陆，她因为从小因为家庭的原因哈，父亲这个会有暴力啊，施家暴啊，那所以很痛苦，她看着她的母亲，她的童年生活是在那种环境长大的，所以呢等他长大以后他恨所有的男人啊，他要折磨男人，甚至在教会里面啊，那些弟兄都被他欺负得很惨啊。那后来这个爱他的这个弟兄后来成为他的先生，说与其让你折磨教会这么多的弟兄的话，你折磨我一个就好了，所以他就啊这个就娶了他啊。结果呢娶了他以后你想会有好日子吗？啊，我想没有好日子啊。这个弟兄是真的是有福音的弟兄啊，啊，所以常常被他欺负啊，被他的言语上的折磨啊，各方面的折磨，所以呢这个弟兄啊，甚至在冬天这么冷啊，他还要在那个阳台那边跪下来祷告，为这个顽梗的妻子祷告。我们的神是活的神啊，我们所信的主是活的主啊，神的话是 living word 啊，都是有生命有能力的，神听他的祷告啊。后来这姐妹就慢慢改变啊，其实我也见过这个姐妹啊，在我们长老家那个弟兄我也见过啊，那不讲的话我还真不知道他这么厉害啊。感谢主啊，这个福音的大能啊，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改变。那我忍不住还要再讲一个。我平常很少看电影，那我的女儿啊，有好电影她会告诉我。那去年的放假的时候，年底的时候啊，那个悲惨世界啊 ，Lenis 啊，这个雨果写的悲惨世界，又是不同的版本啊，这是用唱的啊，这是用唱的演，这不容易啊，一面演一面打，还要一边唱啊，那这个我非常的感动，每次看都是感动。这部电影我鼓励大家去看啊，先讲到这里面的几个人物。这个雨果我相信他应该是基督徒，不然他写不出来演不出来这种影片。那个神父那个 priest 啊，他因为爱这个从监狱出来的重刑犯，没有人要收留他啊，他就把他接到他们家里面给他饭吃啊，给他干净的这个床单，让他睡在他们家，外面在下雪。可是呢，这个恶行不改的哈，这个小偷啊，这个犯人，他就晚上就起来，就把他们家最值钱的、唯一的啊这个银器啊，就把它装在袋子里面，就准备跑。那这个主人起来也不知道，以为是什么东西、什么事情发生，好像也伤害了主人，在黑暗里面啊。然后第二天啊，天亮了，那个警察啊又把他带到他们家来说，这个人是不是偷了你的东西啊？如果是你跟我的话会怎么样？一定是这个人真的是忘恩负义啊，我帮了你，你还偷了我的东西，还打了我，应该再关，再回去关，永远不要出来，对不对？ 可是这个神父他不但没有说他偷他东西，还说哎，你还忘了啊，这个你也忘了拿走，再加添给他。所以这个犯人啊，他那个时候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好。那后来他真的就是悔改了，他就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然后他也帮助了很多的人，因为福音的缘故让他能够变成神的儿女，照神的心意来生活。那还有一个追他穷追不舍的那个警官那每一部电影里面那个都是不同的警官的人，不同的明星在演。那这一次换了这个就是追着他不放虽然人家还救了他的命他几乎他都要死掉的，这个犯人还救了这个警官的命，可是呢他还是要把他抓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我说这个警官是个正直人，可是呢他太正直就变成什么，也是走律法主义的，一点情都没有已经看了这么多活生生的事情，他已经改邪归正了，可是呢他还是要抓他，不抓他好像对他良心过意不去那到最后他实在人是被他抓到了，可是呢他心里面一直在挣扎所以守律法主义的人，你看他快乐他也不快乐的虽然他表面上他是守法，那事实上他在挣扎，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最后呢他没有出路感谢主，我们信主的都有这条出路神为我们预备，可是他没有出路了，他最后就跳河自杀了所以这部电影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我今天就不再讲电影了我们讲别的，讲神的话。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对福音要有正确的认识只有当我们福音真正认识以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能够照神的心意来走成圣的道路。那第二个阻挡我们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注重我们的教会肢体生活其实大家都知道教会肢体生活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必须要来到教会，我们必须要参加我们平常的聚会因为神借着他的仆人把神的话向我们讲明为我们祷告把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然后我们借着肢体之间的交通借着跟肢体一起的祷告我们会明白主在我们身上的计划。那刚刚我们今天还没有读我们的经文我们先来读我们的经文好了我们今天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16节这也是我们常常读的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读单节，弟兄姐妹读双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门招行事为人，就当与门招的恩相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一主一信一喜，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经常说，他身上高天的时候，仰月的仇敌，将一切都赏
给人。据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所以这以弗所书第四章是讲教会现场，这第一节到十六节就是主教导我们这个教会这个运作的方式。那你们刚才读的第十一节到十三节就讲到是神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了要成全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在我信主这三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弟兄姐妹他没有常常来教会，没有常常参加聚会周间聚会，他的属灵生命非常好，非常成熟，这个非常有能力的基督徒我从来没有看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参加聚会一定要殷勤我们不要随便停止聚会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就说到，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你们要应当要怎么样，彼此劝勉，因为那日子近了，你们更应当如此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对聚会没有兴趣不热心的话，你要为他祷告，要鼓励他多参与聚会我们的灵命是要借着聚会听神的话然后这个有改变有更新行出来这才会生命才会成长如果你在家里面一个人，你光是看电视的这个现在礼拜天又有在电视讲道的我知道我有人就是在家里面只看电视讲道不去教会的，那个生命很难成长你一个人在家练功练不出来的你一定要到教会来跟肢体一起因为肢体当中有山羊也有绵羊，对不对？有，就像牧师说的会臭的你就要习惯来磨练你不然的话你一个人是你很难成长。那我们到教会，我们除了我们来听神的话，我们还要学习服侍我们要学习服侍神我们服侍神的态度也很重要我们服侍神在马太福音书里面，我们不是说当主人不在的时候我们的服侍态度就有更改，那不是的我们服侍神是向着神来服侍，不是讨人的欢喜。我们很容易就是碰到这个光景，我们有时候常常有 会讨人的喜悦啊，我们就是常常有的时候做给人看啊，这个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啊。很多爱主的人，他们做主工都是默默的做啊，都是人家不知道的。我们左手做不给右手知道，这个恩典才是大的啊。那我们的神啊，他都在观看我们啊，我们在地上啊，我们有没有是真的在为他的名啊，为他的国度，我们在服侍他啊。所以在教会，不管你是做哪一样的事工，你专心的服侍神都是神所喜悦的。其实我很感谢主，在我们教会啊，我们的同工都非常的尽心啊。那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同工哈，这个我想你们我一讲你们也知道是谁了啊，就非常的忠心哈，当中忠心的不止一个人，我说很多人，我只举个例子啊，你知道我们教会都要出书的，对不对啊？那我们的同工就是一有时间啊就要对稿的，那个我们现在36课快要出来啊，那个大纲。这个对稿都要花时间的啊，那你平常要上班，那你下了班一有时间就做这些事情，你们家的大院子你觉得没有时间去搞了啊？那我绝对相信啊，我们的神当你在为他的神国在做的时候，在做工的时候，在付上心力的时候，你们家的苹果树梨子树果子一定长得，将来一定长得最多，你们家的草一定长得比人家的绿啊，叫别人羡慕。因为是谁让你们家的果树长果子，谁让你们家的草皮长得好，都是神啊。我以前也听过见证啊，在国内在农村，那个弟兄爱神，他都去做传道啊，所以农忙季节他没有什么时间在家里面搞他那农田的事情，结果很奇怪，到秋天收成的时候，他们收成的稻米就是比人家多，人家很不服气啊。可是这种事情只有神能够做得到啊，所以在我们人看来是必然的事情，可是在神啊就不一定的啊，要给的是耶和华，要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我们啊，在教会里面啊，我们也要彼此要相爱啊。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绝对要彼此相爱。我们教会的人数啊，就是这么多人啊。如果再不会彼此相爱的话，实在是不应该啊。那我勉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特别是姐妹们哈，我们不要说闲话啊，绝对不要说闲话，因为我们的舌头啊，在雅各书上有讲到，我们的舌头身体各个部位都能够控制啊，这个舌头非常难控制啊。雅各书上甚至说舌头是罪恶的世界啊，能够污秽全身啊，这个舌头我们用同样的舌头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又用我们的舌头来污秽，有时候来论断，在批评啊，神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实在是不应该的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啊，真的要学会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如果说啊，你跟某一位啊，你们之间要是有什么啊矛盾的话，我们要照着马太福音第18章啊，就私底下去讲啊，去澄清啊，有什么事情啊，这样子面对面的啊，我们不要在背后里面说人的闲话，这神不喜悦的。将来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啊，神都要定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要看轻啊这件事情。那 在教会生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十一奉献啊，这个太，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啊，事实上我们的神他要我们做十一奉献，并不是神他缺乏啊，神是要我们借着我们的十一奉献来怎么样，来表示我们对神的感恩，我们来表示怎么我们对神的信心啊。如果说你在金钱上的十一奉献啊，这个神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你做不到的话，你实在是需要啊，需要悔改，需要跟神祷告。因为在经济医治上面，这个十一奉献是第一个关，关头你要通过。如果十一奉献做不到的话，神怎么敢把财富打开天上的窗户，把财富加添给你？神不能做啊，神要是这样做的话，会害了你，因为你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些钱财。好，所以这个十一奉献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啊，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部分。虽然每一次啊讲到这个十一奉献都有点伤感情哈，可是我是教会负责财务的长老啊，所以不得不讲啊。那我们教会的财务这个每次奉献啊，这个当然是只有我跟收奉献的人那个司库啊，我们几位同工知道啊，这个当然这个都是非常保密的啊。可是我也在为你们祷告啊，为那些还没有办法做到十一奉献的人祷告。那也许你会说，我没有工作啊，啊，我没有工作啊，我怎么做十一奉献？其实，如果你是学生啊，如果父母给你零用钱，或者你有奖学金，或者你已经退休了啊，你有 Social Security。或者你有一点啊退休金，这些都是你的收入，你应该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啊捐入主的仓库里面啊，让神的家啊能够没有缺乏啊，因为主的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都需要啊，都需要金钱啊，我们每次去宣教啊，我们要出书啊，我们要帮助啊弟兄姐妹啊，这些都是需要有金钱啊。你为神啊所花的，神都会纪念你，并不是说我们要求福所以我们才奉献，神是因为看着你爱神的心，你对神的信心，神不给你都不行。如果今天你把你当纳的十分之一你给了神，你没有饭吃的时候，你可以跟神去辩论，神绝对会给你。啊，我也在信主这么多年，我也没有看到一个守十分之一的弟兄姐妹，他肚子挨饿，他不闷闷的，我也没看过。还有一个啊，就是阻止我们这个生命成长的，就是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我们的灵修生活包括我们的祷告，包括我们的读经啊，这是我们每天都需要做的啊。一个是吃饭啊，一个是呼吸啊。人家常常说，读经是吃饭啊，祷告是呼吸啊。那读经是神跟你讲话，对不对？你祷告是你跟神讲话啊，这个都是这是啊双向的啊。那我们要啊生命啊要成长的好啊，我们不能够忽略啊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最基本的啊这个每一天要做的功课，就像你每一天啊一定要吃饭要睡觉一样。那如果说你每一天，现在是电脑啊 ，Internet 时代， 如果你花在电脑上，这个在网上啊，看那些无聊的东西，花的时间多过你每一天灵修的时间的话，你就要好好的悔改了啊！你不能说你没有时间灵修啊！我们上班的人每一天都是8个钟头在上班啊，回来大家都累了啊，那还是需要想尽办法啊，每一天花即使15分钟、30分钟都好啊，把那个时间分别为圣啊，跟主交通。你每一天这样子做，你的生命啊一定会成长。那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啊，我们更是与主的关系要好啊，因为主来的日子是近了啊。我们牧师常说是20年啊，这个谁都不敢讲是不是20年啊，因为明天是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快，变得非常的快啊！你看一看现在这个世界是非常的不安定啊，就像圣经上讲的战争、饥荒、地震啊，现在是到处都有啊。现在我们看看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好几个国家啊，像你说叙利亚啊、伊拉克、阿富汗、北韩啊，好几个国家都是在不稳定的状况啊，他们都有核子弹的啊。当然那个伊拉克跟阿富汗没有啊，其他几个国家都是有核子武器的啊。哪一个疯狂的人啊，他要是想不开的时候，马上就是可以说是世界末日啊。所以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啊，真的是要警醒度日。这个变化太快了。我在19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去美国联邦政府工作，觉得是非常的怎么讲安全啊，觉得那是铁饭碗，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这个不会被裁员的。那时候的观念就是这样子。可是没有想到呢，到现在呢，我从4月底开始，一直到9月底啊，如果事情没有改变的话，每一个礼拜要在家里面啊，没有薪水，停职一天啊，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 sequester 啊，这就是全面这个预算，这个削减预算开销啊，那跟我当初所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啊！3年不加薪，然后再减我20%，然后再把这个税率再提高，我算一算，差不多4分之一都没了啊！这个薪水1/4都没了。那我感谢神啊！虽然世界在变，可是神的应许绝对不改变。在办公室有很多人就在叹气啊！哎呀，怎么办啊？这个 mortgage 要付啦，又是怎么？可是我把这个就当作是什么？神要磨练我的机会到了。我跟我的另一半说，我们就是要简单过日啊，我们生活就是要更简单一点啊。这个神的恩典够用啊，神的恩典够用，神的儿女这个没有这个啊，怎么讲，就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对不对？我们刚刚才读到那个哥林多前书啊，10章15节，所以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就是抓住神的应许，在这越是末后的时代，我们越是跟主亲近，我们每一天的灵修生活啊，更是要加紧啊。所以我非常的啊感谢主啊，给我们啊这么多神的应许、神的话语。那最近我们教会啊也兴起这个圣经播放器啊，这个开始大家开始喜欢听神的话语。那我们订的这100个播音器啊，我今天跟慧燕搬过来了啊，就放在后面啊。那鼓励弟兄姐妹 多使用这圣经播放器啊，你常常听，对你绝对生命有帮助啊。我们在中国哦，我们其中一个啊，我们的分堂啊，他们的教会现在非常的复兴啊，现在人数也很多啊，有150个。那他们那边的负责人就跟我们讲啊，我们能够成长快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是叫弟兄姐妹使用播放器，多听神的话语。感谢主啊！当我们多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时间花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神就把更大更难的事啊交托给我们啊，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美好，我们的生命更讨神的喜悦。那我祝福大家啊，在这末后的时代啊，我们都是成为一个警醒祷告的人，我们对神的话语啊是更加的认识，我们对福音啊也是更加的明白啊，我们不做糊涂的人啊。那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能够听到主的声音，说主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啊忠心，我要将更多的事派你管理啊，你可以进到我这里来跟我一同享受快乐。好，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主啊，你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你都是啊，对我们有期待的心。主，虽然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不合你的心意，可是主啊，你是爱，主啊，你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主啊，你有的时候主你管教我们，可是主为了爱的缘故，主啊，你叫我们啊，因为啊受到，当我们受到困难，主你还是来激励我们，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啊，叫我们快快的回到你的身边。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孩子再次的与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分享啊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确认主在我们身上的应许。主啊，你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充满我们的家庭。主，叫我们在末后的世代我们不做糊涂人，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更加的啊，要叫我们的生命成长更加的快速，来荣耀你的名，来扩张你的国度。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